嗨，各位小草茶，大家好。在节目开始前，有个很实用的小技巧告诉你。现在你可以往下滑去看资讯栏，里面有这个节目的留言连结。如果你听完觉得超喜欢的话，请可以给五星好评加留言。然后你可以透过抖内的方式，请我们喝一杯珍珠奶茶。
OK，
你今天主讲吗？我只想知道，我今这个我不可能关公面前耍大刀。你们两位
没有没有
读本一定比我多，不可能是由我来讲吧？我讲应该会被我老师 K 死。
我准备了一个很简单、非常简单的一个开场白，只是一个开场白，然后就交给你们。
哎，为什么是交给我？
就讨论吧，就还是主要讨论为主。好了，对
对，我有一个 PowerPoint。
好，那准备好
了，只有几页，超简单。没有文字，
你们要先分享今天喝的茶或零食吗？
我只有水，但是我的零食很丰富。
你这次
我的零食很丰富，法式甜点，但是我没有茶，我只有水。
是派的那种吗？是核桃的那种？
我觉得走这种东南亚风。
什么叫什么东南亚风？
我今天喝很奇怪的东南亚草本茶。对，
哦，
我今天喝了一个叫做跟台湾叫释迦很像的一种东西，然后它可能就是一种果实，然后呢是一种很像荔枝但是又不是荔枝的一种东南亚绿色水果。
到底叫什么名字？
哎，好问题。哦，我看一下，哦，反正有刺荔枝之类的。好，没关系，
我猜又是清热解火的，做凉茶的配料。
对对，就类似那种东西。但是我真的还讲不出来名字叫什么。好，反正就是一个东南亚茶。我现在今天就是在体验，没办法出去度假，但还要有度假的感觉。你看我连那个夏威夷裤都穿，
背景，你的背景很有度假的感觉。
我背景是 GoPro
茶园
的 Estate。好，
我今天喝的是昆冰姐你家乡的茶，蒙顶黄芽。我还在喝我的蒙顶黄芽，就它的芽头也都是那种啊一颗一颗的，然后就
哇。真的是好茶，我好羡慕啊！我这里，我这里是因为真的没有好茶。
买得到这个东西啊？
作为一个疯狂淘宝的人，我表示我
太
感恩这个全球物流系统了。就是我还带了一个，这个是西湖牌的这个龙井。对，哎，你怎么没有来加拿大？你如果来加拿大就可以喝到了。
法国也有，但是我好像我没有那么执着。嗯，
哦，对，没有必要，没有必要。然后其实是性价比很高，所以我发现四川茶我就狂推，性价比太高了。嗯，然后我还有一个我觉得很好玩，这个其实是
包装好看，
我的导师 Jane 给分享给我的。它是一个什么瑞典的一个很有名的一个茶叶铺的。然后它里面加了一些花草，然后还加了玫瑰花什么的，然后是一个红茶。
我知道那家，哎，
是吗？
我那时候做研究有知道这家，这家还不错。
我觉得包装好看。
这家看
对，就是它，你看还弄成小盒子，这样屋顶，嗯。
那家不错。
他是一个在讲故事的嘛，然后他就告诉大家说，哎呀，我们怎么样有一些拼配技术啊，然后就拼配成了这么一个什么瑞典特色的茶。哎，大家
我也只能讲拼配了。
对对对。哦，我是带了今天带了真的瓜子哦。
哎，你知道瓜子，我刚刚找到，我在喝的这东西叫做诺丽果，不知道吧？
没听过，没听过。
没，我打字打在那个聊天室给你们好了。诺丽果，诺丽果，它应该是这样翻吧。 反正就是这个发音。利
哦，没听说过。
利是这个，就东南亚的茶。
嗯，
东南亚草本茶可以治百病之类的。哎，
可以治百病。
都是这样讲的，反正要卖什么话都讲得出来。
对，
好，这是诺丽果，你们可以网络上搜一下，就一个长得很绿绿的一个东西。好。嗯，所以喝起来是绿绿的。
还有我的是很薄耳朵的东西，哎，这个葡萄，
哇，
而且我今天买的葡萄不是看它丑，它可是有机葡萄。
怎样？有机葡萄是你又要开始讲？
对，我今天的开场就是有机。
OK， 好，那我先开一个场好了。那个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好，我是你们的奶茶传教士土公子韩毅，又到了我们。每一次的这个研究者发牢骚的系列，那这次的主题呢，我们上次已经讨论了很久，跟昆宾还有 Summer， 我们来讲说，我们这次主题是要讲风土，哦，就是我们一直讲那个对火的东西。那风土、山头气跟山场，还有大师以及技术，我们今天要来这个吐槽一下这几个事情为什么连接在一起。那我们就让昆宾开始先跟大家讲一下话，然后开个场。
OK， 大家好，很高兴又到了涂公子的这个聊天的时间。我也很高兴今天我们三个可以对风土大师和技术一起吐一下槽，因为这三个概念是经常连在一起的，就是学术家吐槽吧。这也不是什么吐槽，我先分享一下我的屏幕。
好的，
好，
嗯，
你会分哈
？Yes。有吗？
有，
好，看得到，没问题。他在选择，okay. 好。可是我看到我自己脸而已。OK，
现在应该可以了吧？
没问题，
可以。
对，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是风土大师和技术。我觉得这三个词都是。在不管是在酒还是在茶，或者是整个的食品加工行业，都是三个挺重要的、挺牛的关键词。那既然讲风土，我首先就会可能有的朋友不是特别熟悉的，就会问什么是风土啊？哎，其实什么是风土？我觉得这又因为我们做学术研究会说是会牵涉到一个东方和西方的一个对接的问题，因为中国人说风土，其实并不是我们讲风土，也不是一个。新词，因为中国人经常都讲风土人情，是吧？风土它其实在我们中文的语境里面，它就是指的一个地方特有的自然环境，还有当然它包括一些风俗习惯的总称。所以我觉得我们在很多地方志的地方志里面都会讲风土风俗习，特别是它还包括了风俗和习惯。但是当进入到21世纪，我们的中国人开始喝起了葡萄酒，法国的这个葡萄酒的 terroir 的概念进入到中国的以后，我们现在的风土有点变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把法国的这个 terroir 翻译成了中文的风土。但是这个 terroir 是法语，它是一个法语词，我们看它 terroir， 其实你会联想到很多词，比如说 territorium， 是吧？就是那个地域，某一个或者是羌语等等。所以它本来呢，它是表现的是法语当中指的是一个打包的一个自然和环境的总和吧。它指的是比如说影响到作物的一些环境因素，包括它独特的环境背景，还有耕作方式，还有作物的特定的生长栖息地。听起来好像是指的这是一个非常biological 的东西，就是我们就是在强调环境、微观环境这个，因为葡萄酒当中，因为 terroir 这个词最先就是来自于葡萄酒。葡萄酒当中有一句话讲的是，好葡萄不是酿出来的，而是种出来的。所以如果我有 terroir 的优势的话，你再怎么努力，你都赶不上我，因为我天生有的人，我们说条条大路通罗马，但是有的人生在罗马，就好多葡萄它生就在一个 terroir 的很好的一个地方。但是呢 ，terroir 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自然科学的概念，它还是一个强大的文化概念。所以我这个 terroir 的翻译特别复杂，我们认为 terroir 是非常不好翻译的，就是说我们中国的风土其实并不能 代表不能够对应法语的土瓦，但是你要让了中国人好理解，所以也只能把它翻译成风土了。但是实际上我们会看到，在所有的比如说字母的就是英文啊，英文的法语啊，或者是就是我们的 alphabet word 里面，大家都是直接用了土瓦。现在的特瓦呢，它是就是我说的一个，它既是环境气候地势，同时也非常强调这个酿酒师的灵魂 spirit of the winemakers， 对，所以它既是自然的又是文化的，就很牛了，它就把什么都打包了。然后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就是风土这个概念是来自于法国，就是土瓦。我为了因为我们在讲中文嘛，我就为了方便，我就直接说风土了。风土这个概念直接来自于法国。然后因为我在法国生活了大半年，我觉得这个法国这个国家它真的是非常善于做文化，它也把它的风土的文化风土的概念做到了一个，就是在法国处处都是风土，就好像在意大利处处都是遗产一样。然后你去逛个超市，你就会被各种各样的标识所包围。比如说你去买个超市，一进入水果区，然后两行，一个是有着很大的 AB 的这个 logo， 那个 AB 是指的就是我们看到有跟英文也挺像的 agricultural bioknowledge， 就是、
okay.
对，就是那个 bio product， 然后就是一边是 bio 的，一边不是 bio 的，然后你再把仔细的看这些水果，每一个水果都贴了很多不同的标识分类，就是它的身份啊。当然除了其实除了葡萄酒以外，法国另外一个最具有土瓦标志的产品就是奶酪。他的奶酪全部都是有各种各样的标明他出生的各种标识和认证，每个奶酪上面都有东西。比如说我们看这个奶酪，它上面就有很多这个欧盟的一个认证标志，还有这个三角形的，反正都是表明了它是一个通过了一个特定的认证。那这个认证我们看这个奶酪，其实就是我们看它其实有四个认证的，这个是欧盟的一个地理标志产品的认证，然后这位还有一个是指的牛是怎么养殖的吧，另外还有两个 bio 的 products 的一个是法国的，这个 AB 是法国的 bio product 的标志，然后还有旁边的这个绿色是欧盟的，就是有机农业吧。
嗯，
然后我觉得我最后回到一个最常见的欧盟的产品的三个欧盟地理标识。因为经常如果你在法国意大利就逛超市，你会经常看到这是常出现的几个，因为它是欧盟的嘛，欧盟成员国家都有，所以我觉得、这个分类特别的科学，特别的牛。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我们今天在谈茶，它解决了茶当中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讲茶的时候，比如说正山小种哈、你会讨论什么是正宗的正山小种，你会说 OK， 我的茶叶我是在正山武夷山桐木关里面这个正山的范围生产的，然后它就是正山小种了吗？还是说如果我是一个正山小种的或这个红茶传统技艺的传承人，但是因为我特别有名，什么建瓯的人一个大厂把我请去了，那我是传承人，我在建瓯做的，那他按照正山小种的传统工艺，他又是不是正宗的正山小种呢？所以我觉得我们这认茶这个认证当中有很多问题，就说它到底是指的原材料来自于这个原产地，还是说我是掌握了传统技艺的一个大师，我们今天讲的大师，但是大师很有名嘛，大师可能被其他很有名的大厂给挖走啊，然后做技术总监是吧，然后或者是就是我发现这个欧盟的这三个不同程度的标识其实它解决了这个问题。我内容就其实大家不用细看，只就是我们讲就讲三个标志的核心的不同吧。比如说第一个标志，它讲的就是100%的你的材料就是来自于原产地的。OK， 第二个标志稍微对原材料的要求低，可以降低一点点，85%的原材料来自于本地。哎，你还可以有15%的原材料来自于外地，可以混拼一下。然后第三个就是讲的主要是强调它的传统的工艺，传统的加工技术，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技术了。只要你技术用了传统的技术，那你的 material 甚至可以是外来的，都不在这个地方的，但是我给你三种不同的区分，我觉得这个就很科学。那不像我们买茶是吧，我们只就讲正宗不正宗，永远都正宗不正宗，然后也没有一个 特别的一个标识，所以我觉得欧盟的这种认证对消费者很友好，但是在中国买茶就只能靠自己的经验呐，靠朋友的推荐，最后我想回到就是我最熟悉的武夷岩茶来讲我们今天的这个山茶，还有大势，还有风土吧。其实因为我们知道武夷岩茶呢，就是一个非常强调，山茶是什么呢？山茶其实就是强调，因为武夷岩茶的这个分布，它是在这个沟壑当中，然后产量也比较少，所以当地人认为每一条沟壑、每一个山涧、每一个崖都有不同的风味做出来的茶，这个就是它的山茶。所以武夷岩茶这些年就是很流行各种什么马肉啊、牛肉啊、什么各种各样的肉，其实它就是做一个山茶的一个细分。但是除了这个，这个是我们姑且叫它山场派嘛，就很牛。就我今天喝了一个马肉，你今天喝了一个牛肉，就山场派就很牛。但是另外一方面，如就是我说的，我先天出身不好，没有出生在山场派怎么办呢？特别是一些有资本的大企业、大公司。OK，那我们就技术派吧。技术派的最牛的就是掌握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这个标签，因为中国的非遗真的是。可以说比其他的国家的这个非遗运动要进行的更加的如火如荼，所以就出现了有很多大师监制的大师代表的技术派。但是其实大师代表的技术派也在演进，比如说，10来年前我们都会看到大师穿着传统的服装，然后去跟一些很有名的茶产品去。比如说去做一个相当于站台呢，就是我这个企业有这么多大师做技术总监。那但是其实现在过了10多年，观念也变了。我们从传统的这种传统服饰的大师的这种做品牌的意识，现在也转变成了，比如说中国最有名的小罐茶，它现在也做超级工厂了，做的跟苹果手机的那种超级工厂一样。那我强调的，所以这技术到了这里，我觉得又面临了一个分岔路，到底是强调传统的技术呢，还是我们现在已经无可避免的到了这么科技这么发展的时代了，我们去强调我们的干净，我们的就是我们每年的稳定、干净、稳、干净和稳定，然后保质保量这种技术，所以我觉得这又是我们未来要讨论的可以讨论的一个话题吧。我要讲的大概就这些，就是抛砖引玉，然后请两位。
啊，那个我想要问一下，他就是后来现在其实近年来，因为我资料搜的不是很多，他现在中国像小罐茶这些东西，他们已经开始在讲求食安的这个路线去谈这种高级卫生工厂无尘的当做
对，不落地，
嗯，是不是？就
不
不。
仅是不落地，我告诉你一个更夸张的，这个小罐茶的超级工厂，它加工茶叶是要先洗茶的，鲜叶采回来是要洗一遍，洗去鲜叶上的
你觉得这句
尘
话合
埃。
理吗？
人家就是这样宣 传的，
你有做
人
过茶
家，
的，你觉得这句话合理吗？
对呀，所以很多人都吐槽了，但是人家就是宣传的，就是一个技术的一个颠覆，一个
你说风吹一吹还合理，你说洗过茶真的是
全部洗一遍，
挺不合理的。那做过茶都知道，那洗过茶要那茶又涩
对，
又难喝。
但
对
是人家
啊。
超级工厂就是这么干的。
他说：“超洗完以后，然后赶快这热风吹，把它吹干，然后开
啊，
尾
对
烛。”天哪！
天呐，太颠覆传统了。
这样会好喝吗？我想就是想知道。哦，那现在他们现在中国的这样打这种类似像是就是这种非物质文化传承的这种人物志的方法还是存在，然后走两条线，一个就是非遗的。这一套，另外一套就是食安卫生工厂的两套路线，是不是？
对，我觉得一个是讲的高科技、现代科技。我高科技到你一般的人你都没见过，就像我们说做茶之前先把它洗一遍，是吧？很颠覆。要不我就是穿一个传统的中式唐装，我还是跟你强调我的手工做，大师做。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我几年前在武夷山，到武夷山的时候，我认识一个当地的朋友，也是当地的一个武夷茶文化的当地的一个文化名人之一吧。然后他请我到他的茶室去喝茶，然后我就看， 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就是因为武夷山有很多茶厂都有自己的杯子啊？你是什么厂？你的那个盖碗啊，你的杯子上都有你的 logo，对，他也有。然后我就看到那个 logo 是叫传承人，传承人。我一直心里面在想，哎，我知道他是当地的一个挺有名的人，但是我觉得他不是传承人啊，第一批没有他，第二批也没有他，所以我就终于忍不住问了。然后人家告诉我，我在你们这些。因为我是个文化人，我想到了这个问题。这个非物质文化传承人是一个金字招牌，所以我把它注册成品牌了。
什么？
我的品牌就叫传承人，虽然我自己不是传承人，但是我的品牌叫传承人。然后
有
他
趣了。
非常得意的跟我讲，现在你是注册不了了，因为现在大家对这个非遗传承啊、非遗这一块也是越来越抓的。就是知道它是一个无形资产的，是一个象征资本。他说他注册的早，在别人还没有发现这个价值的时候，他把它注册了。
好哦。那我们就让 Summer 就是来这个，刚刚 Summer 都没讲到话，我们来 Summer 来回应一下。
也没有啦。我觉得昆冰姐已经帮我们把这个底打好了嘛。就是已经把这个科普的部分解释清楚说，这个大概 Terroir 它的这个来源是葡萄酒来的，然后，它的使用范围、它的内涵都有些什么呀？那我们也就不需要做科普的工作了，然后我们就可以，
你是负责扮演吐槽的部分。
是啊，那么我就要认真来说一下说。我们那也不需要做一个，就是科普教育的工作，那我们就来认真讨论一下我们遇到的这些事情。就是我的一个基本的观点，可能是我觉得整个行业都被这些标签所绑架了，然后呢，都在与之共舞，同时叫苦不迭。然后呢，就是，我自己，因为其实。大家可能就是也是一直会看，比方说像余顺格老师写的那个普洱，然后这个跨国利益啊什么的，然后还有他写的那些论文里面，还包括那个关于说，哎呀，洞顶乌龙的这个技术这个技艺，然后说这个机器使用了之后，它跟手工，它跟这个原本的那套技艺的一个。契合点在哪里？结合度在哪里？其实我会觉得说，就是这个方向可能是我们做文化人类学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向，因为我们可以帮他们这些在产业里面被绑得死死的这些中间的一环一环的里面的 players，这些参与者们去。跟他们讲解一下说，作为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来看，我们看他们的时候，他们一个个把自己套进那个标签的时候，他们可能丢掉了很多另外的东西。所以说，我会，就是因为很清楚嘛，我们就之前讨论的这个，茶村生计是吧？这个最大的这个矛盾点，它其实也就是说。啊，这个茶的鲜叶啊，它到底是江西来的、浙江来的，还是桐木关产的？但是我们明明都知道啊，就是梁俊德师傅说得非常清楚的，金骏眉它是一个工艺，哎，它这个工艺讲究的说，你采了嫩芽，按照它这个金骏眉的工艺做出来之后，它就是可以做叫做金骏眉的。但是呢，我们看到在。二代呀，这个接下来甚至三代的，他的这个描述里面呢，他们会把说一定要从桐木关产出来的，然后甚至后面我不知道大家可能不太了解金骏眉的一个事情，就是金骏眉在那个烟熏工艺这一步的时候，很强调要用马尾松嘛，就是很特别的一种松树，然后这种松树呢，有个问题，它前几年呢。被虫子咬得很厉害，所以桐木关里面呢
才能
不怎
保
么
护树木，对，
产，对，不怎么产的马尾松了。就是我们作为这个在茶园待过，然后我自己这个我之前跟韩毅说过，我是超级的这个园艺爱好者，我自己种好多好多花嘛。然后我就非常理解啊，你知道吗？当一个虫子来的时候啊。 你人在那儿说什么话，虫子是不听你的话的。当那个微生物他说啊，一个霉菌把你的土壤给伤害了的时候，那么你这个你再怎么说，哎呀，我这个是怎么样的，我这个是桐木的还是哪里的，都不起效了。就是这个事情有点像，其实我最后会觉得说，这一套包括风土大师跟技术，我会去归咎于这些中产的也好，还是说一些高收入高知识的消费者，你们要这些标签，那么你们就倒逼着生产者去给你们这些标签，倒逼着这些生产者去按照你们给的这些标签去制作产品，然后包装上，然后花那么高的价钱去获得有机的标签啊，获得什么东西也好。那么在整个这套逻辑里面，有谁真的受益了吗？我可能要问一个很大的大灾问，就说我们都知道说，哎，那么如果说你真的是有机的，好的，哎，那你这个茶园真的是资金到一定规模你才有能力是吧，然后填那一大堆表格是吧，你不是一个高中生，一个大专生，一个大学毕业生，有谁会去填那一大摞的有机标签的，然后什么每个月每两个月还要再填一遍的表格呢？这个东西对于真正的农人来说是多么大的一个负担。就是这个东西我自己是这么看，就是其实大家可以参考一个点，就是那个慈济，台湾的慈济在做有机的这个点上，就是他们会跟农人去契作，在契作的过程当中好像是收到了很大的反弹，就是他反弹的时候就是说农人可能对慈济的他们的管理也好，还是对他们的价格也好，有很多的不满的地方。所以就是我觉得我再回到今天，我可能还是会扮演一个非常黑脸的这么一个角色，就是我是一个自己种花种菜的一个人，然后我知道说这个土你从哪里买来的，这个花你从不同的 grocery store 啊，还是 home depot 还是什么什么不同的 store 买过来，你种成什么样，它不是那个土决定的，也不是那个店卖给你花的那个店决定的，你每天有没有好好浇水，还是你太好好浇水浇多了，你有没有施肥料，还是说你肥料施错了，然后怎么样把这个土给烧坏了。就是当这个最终的你的收获，你这一片你这个果子，你这个鲜叶也好，你这个花也好，它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作品，它都有关系。它不是一个单纯的说你去吃喝那个地土香，你真的要喝那个地土香吗？我就真的很想问一下这些在上海开出来武夷岩茶黑名单的这群老饕客，几十万几百万的那个武夷岩茶它开出来的时候，你们到底在追逐什么？你真的要把马头岩的土给吃掉还是怎么样，你才能告诉我说那个东西值300万人民币一斤，所以你就要去追逐那个东西吗？那你知不知道说那个地方也是大家看到说那我撒一点点肥料，多长两片叶子，我就可以多赚二两金子，所以说我要多撒点这个什么肥什么肥。所以就是这个东西就是我可能站在一个角度，我就是觉得这场游戏有太多很好笑的地方。对，我自己觉得我们做文化人类学还是沿着这条对去把那个皇帝的新衣都给戳穿。我会比较喜欢这个方向。
那我补一下，因为这个两位是人类学的嘛，然后我切入的点其实后来，因为你也知两位也知道，后来处理到商业的部分，也有是地理学背景，所以我们其实看这件事情的时候会比较没有那么完全是看你们只有看到标签那一段，虽然它符号学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但是在我在看先从商业来讲，因为毕竟在教课嘛，一线嘛，跟消费者沟通或学沟通一定会面临这个事情。那 DEHWA 这个东西呢，我发现它比较接近于像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荧幕上面说的风土嘛、山头气嘛或山场这些东西都好，可是呢会有点像是说 消费者看到阿里山三个字，或是日月潭三个字，啊，或是看到什么骊山大余岭之类的，他们会对于这个词有一些想象。那这个想象呢，可能是市场建构出来的，我觉得是市场建构出来的。那建构出来它就是一种 testing 的味道。那 Tehua 这件事情，我反而觉得不管是透过那一个名字，啊，阿里山那个名字，或透过你刚刚讲的标签来说，只是一个针对于消费者在不知道如何购买到那个味道的时候的一个选择性的一个标签，啊，他们就是不知道这个味道，但我想尝试这个味道。那这个味道是怎么塑造出来的？可能真的是来自于，哦，像是我们之前在讲的，哦，可能真的是来自于什么，它有一些气候，有一些土壤，有一些地势或关系，那些自然元素。但是我知道自然元素当然不会影响那么大，就跟我们之前在食物与农业人类学的时候常会谈到说，我吃什么代表我是什么样的人，然后呢你是什么样的文化，怎么去处理你的食物。那当然刚刚就讲的传统跟你的那个文化的脉络里面当然就有很大的关联了，你怎么去处理它，把它变成一个属于你文化下面会呈现的样貌。那那个样貌呢，就是后来我们刚才讲商业建构出来的 testing， 像是我比较熟悉，但我武夷山我没有你们两个熟，但是像阿里山，哦，我们常听到的文化建构在商业上面出现的就是一个他说有阳光的味道，哦，啊，山林溪就是一个阴影的味道，那可能是来自于真的是什么冷山乡，真的是什么树旁边什么鬼的味道不重要，但是呢那个是对于当地的一种local knowledge， 他们的在地知识的一些做法的一个习惯，我们称出路嘛，守路，他们就做出来那一区的师傅互相传承，互相在做的时候做出来那一区的味道都长那副德性。虽然可能偶尔会有一些新的技术进来，或是气候变迁造成土壤变化，可是那就是在买一个味道。所以这个标签某种程度上是协助消费者去找到他可能期待的那个滋味，就像是你看那么多种不同的山，然后他就想要试试看骊山这个标签下出来就是什么回甘的味道，他出现鹿骨，哦，可能是有点复合的味道，有点烘焙的味道。那不管怎么处理，他就是在寻求一种商业建构下的一种答案的滋味。只是呢在国外还有标签，那在台湾或者中国那个标签可能没有用，或是那个标签没有落实，所以我觉得太去抢救它标签好不好，或者这样有没有用，其实跟整体商业运作上面有点违背。因为真的商业运作上需要有一个很明确结构主义的东西，消费者会买单。你去攻击的结构主义，当然是我们做 critical thinking 常常会做的事情，但是无助于整个世界上面的运作，因为现在的确资本主义运作是长这副德性的。好，那这是我从商业面的角度。好，那另外一个是在我地理学的角度下面，我反而会更在乎于就刚刚讲的那个好葡萄酒是种出来的这一句话，就像是那个怎么种的过程，就是人跟土地的关系，就不只是单纯你们在讲文化跟人怎么去制作那个面向技术那个部分，或你灌了什么文化部分，我反而很在乎说，我若阿里山从以前是这个味道，为什么我后来在经营土壤管理或是所谓的茶园管理的时候，会不会因为我加了什么氮肥，我下了大豆肥，或是我去管理的时候我去人工基碱，导致我本来的土壤跟我的微气候变化，然后那个滋味跟以前不一样了，那我怎么去维持我的山场的某一个区域的味道，或者我刻意的因为我知道了某一些商业建构，我去营造出某个滋味，这个东西才是我很想要去深入去谈的话这个东西的有趣点。因为我看到了一个市场上面有人这样干，就是呢他明明呢在讲山林溪是一个冷山乡很阴影的味道，他就刻意的去在某些茶园没有那么高的地方去种一大堆树，或是呢去遮阴，然后呢去或是做一些事情把他那个阳光挡住，然后就做出来一个冷冷的味道，他说，啊，这是高海拔的滋味，然后灌很多肥料。嘿，那个就是我所看到的，他是懂这个逻辑的，他知道这个游戏规则，他刻意去营造出那个消费者期待买到那个标签的
做山场。
对，做山场这个东西才是我从地理学切入来说我觉得最好玩的东西，它结合了商业，就是呢政治经济的部分，还有结合到一些我们 在人跟土地关系，我们怎么去处理土壤或处理那个环境的这件事情。哦，不是单纯技术，我知道技术影响很大，但是呢，除了技术这件事情以外，还有一些是对于真正自然影响上面，我们才去谈的话。因为我觉得像是空间呢，还有地景研究这些东西，是我们在地理学里面常常谈的。也就是因为不同尺度下面，我们去看待这个词里面包含的意义不同。那的话这件事对我来说，它是一个更大的，可能它的含义超过了 landscape。哦，它可能里面包罗包包山包海甚至包了文化进去，所以它很难解释。可是对我来说，本质上还有物的存在。那我觉得你们两位在讨论的时候，很多时候直接把物拔掉了。那我是毕竟还是有念物体系这样上来的，我觉得物的本质上面还是它谈论的一个基础。好，这边是我的回应。
我想先回应两句。
嗯，
就是因为韩毅说到，因为你因为是在一线在教学生的这么一个状态，嗯，然后我之前也说过，其实我关注的一个点可能就是说，哎，不同的这个知识生产者，他的知识的区别，他的来路的区别是什么。
嗯，
然后呢，其实在这个点上，因为正好韩毅他的那个硕士论文里面也引用到洪振宇的一些资料，然后他可能之前也是跟他讨论过。其实我想提醒韩毅，也是提醒就是大家，就是我觉得我们没有办法再假装我们是Malinowski 那个年代的人类学家，说我们去一个岛上，然后我们那个岛上的人不会说英语，他们也不会 talk back， 然后我们现在面临的一个田野是什么呢？就是所有的像洪振宇这样的人呢，就像是台湾的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相当于是一个咨询顾问吧，他会帮政府各个乡镇政府的那个官员去做辅导，告诉他们说怎么去制造文创，然后怎么去把那个这些文创的概念可以推广到各个乡镇。因为他们这个台湾从日本学来的这个一镇一特色，其实大陆现在也在做这个东西嘛，就是说
一乡一特色，一乡一特色，
对，一乡一特色。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面呢，他们其实是在要把我们塞饱，就是你作为研究者，他想把我们变成传声筒，他们想让我们去相信他们这一套说法之后，帮他们去推广，变成是说，哎呀，你不管是用英文发表还是在用什么文发表啊，你帮我们去做一下推广吧，也是一种软性的广告什么也好。我们其实面临的现状就是说，他们在制造知识，让我们去帮他们传递。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觉得我们一方面要学习说他们这套知识可能还是从哪里来的。我个人觉得你不追到这个台沙改良场也好，日据时期也好，那些很基本的那些包括这个茶种的茶的树种的改良，还有他们土壤的那些技术，因为这个台湾这个种茶的技术在大陆是非常有名的呀。那个什么用那个是大豆的这个渣子吗什么的去增加土壤的氮，对，豆粕去增加那个土壤的那个氮的这个力道。还有很多这个茶园的管理，就是早期在九几年的时候，台湾茶商来大陆投资的时候，他们带来了很多这样的技术的，就是因为他们觉得大陆这种原生态的这种掠夺式的这种种茶，在台湾当时的人看来是太落后了。这个是我的研究，这个没有关系，因为这个是像李瑞和他的这个自传里面都写得非常清楚的，就是他们认为自己是带着很高级的这些技术设备，然后包括台茶改良厂的这些前厂长阮一鸣先生这样的人，还有像蔡荣章先生这样的人都带过来，然后呢向大陆推广他们的从文化到技术啊，这个是一段写的就是 不管是互联网还是纸质的，大家都是有记忆的，就是记忆在那儿，没有人会要去辩驳的。那么在这么一个情况下，我觉得做知识考古学在这个领域里面可能就是我们不得不去做，很难做但是不得不去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些话术说 organic 是吧，那么大陆本来就 organic 是吧，然后你觉得这个是最自然的掠夺对吧，然后现在呢台湾的有机茶园变成了说虫子随便啃，啃光代表说哎，有机是吧，虫子肯吃那你肯定是人吃了也没有问题的。那么在这么一个分水轮流转的一个情况下，我们当然知道说这个做品评的人肯定是有他们的品评的依据的了，就是怎么样算好怎么样算不好，但是做品评的人他们这套知识是怎么来的，可能我觉得我们又要往前去追，因为韩毅可能是因为是在接触一线的这些学员，你可能接触到的学员他们可能是抱着一些很浪漫的一些想象，我觉得我非常尊重这样的一些知识辅导，然后引导他们进来了解说不同的山场有什么样的特色，但是后面再一步的话，我觉得停留在这一步就不大好了，就是我可能觉得你可能还要再把学员再往前推一步，可能是对学员更，是不是他们会启发他们多问点问题，嗯。
我觉得你们两个分歧其实没什么分歧，主要是你们两个 background 不一样，一个是建，一个是结构性的，一个是建构性的。他作为一个老师，如果他去解构，他不是自己让自己没得饭碗的吗？自己打掉自己的饭碗。作为一个 team master， 就是要建构一个知识。
其实我还好哎，因为我在教课的时候，我就是跟其他老师比较不一样，我其实是先。有时候先解构后建构，或者先建构后解构，我是会反复来的。所以其实我的教课的方法，有些学生会非常 confused， 是为什么你老师你刚刚讲那样，结果后来讲的是别的。那我会跟他讲，就是那是不同的面向去看那个东西，你不能只有一个价值观去看东西。然后我有些学生，特别是学理科的学生，会受不了，他没办法接受那个 critical thinking， 他会爆掉。所以说我之前教理，只要我确定他是理工背景的，我就会直接给他一个答案，或者是呢给他一条脉络线，就是我直接说啊，现在被建构脉络线就这样，然后我就跟你讲说这是目前华人圈的答案，但我也不讲其他答案给他。然后呢，若是他有人文社会科学背景，我就会给他多面向的东西，让他自己去选择他的路径，然后呢去认识这个茶的不同的面貌。可是能够接受这件事情的有限，真的是有限，所以说教学起来很辛苦。可是呢，你透过这种教学起来的时候，我后来的处理方法是，我就给你多喝，喝到后来你自己会有一个答案，那个答案是你自己选的，因为等于是我也给你多条线嘛。有人阿里山做出这个味道，有人阿里山做出这个味道，很多一起比，连越南的那个假的阿里山也给你喝，你喝完后自己会有一个自己所站的阵营的那个答案，你有可能只有一个答案，或者你跟我一样，喝完全部以后。你所有面向都看过了，你看过以后自己心里有多个答案，那就答案就出来了。所以后来就直接说，茶才是原来没，就是老人家讲那句话，茶才是你的老师。然后呢，就给你喝很多个。
我觉得这个特别中国哲学，让你悟。
对，让你悟。对，
悟。
你
悟特别中国的那种禅。
对。
所以人家说中国的老师是最可恶的，什么都不教。
对，
就让你反复去做了一件事，然后就特别是吧，让你反复去做了一件事，做一百遍，然后梆的一下敲你一下，看你悟不悟。
对，哎，真的有些同学是可以悟的。然后这个又是一个很讨厌厌的部分，就是你要让他悟的过程里面很花时间，所以他需要花很多次过来上课，然后喝很多次茶，他才可以有悟的可能性，就可以收很多次的学费。所以你一次跟他讲完了，他学饱了，他就不会过来了。你就让他他悟到某一个时候的时候，你也赚饱。那我不是我不教，是你本来就要喝啊，喝就本来就有成本嘛，不是我的问题啊。你不悟是你的问题啊。那我让你悟了，我告诉你讲清楚了，你可能还不满意啊。你说哎，你讲的东西跟别人讲不一样，或者我拿你的东西攻击别人，那就不好。那我干脆我不讲。对，我只跟你讲多个方向，你自己选。对。
韩裔上课跟我也听其他台湾的老师上课，这个风格是完全不一样的。你是可以去跟韩裔聊聊越南、聊大陆的，其他老师不敢的。
其他老师不敢聊，真的。
对对对，对这一点很棒。我觉得那个就是他们那句话，那个文章风水茶是吧？最难懂是吧？是不是在这儿结合起来了？
那是上个世代，现在台湾没在讲话
就风水是吧？是不是跟我们这个风土也有那个？
我觉得
连接的地方。
对，这一个，因为毕竟我有修啊，地理系就是这样，就是你要修风水啊，就是这么一个课。但是呢，我觉得那个角度跟风土这个概念上面切入点有点不同，它有点接近属于一个大数据的集合体，它是一个因果关系。然后呢，他们只是累积了够多的数字，统计学下面从古至今有这样的一个参考值，然后给你做参考。然后它跟地形、跟地势、跟环境有一点牵扯，哎，就这样。可是呢，跟你刚刚讲的那个技术文化的那个部分，其实他们没有融入在里面。就那个你多出来人类学会很在乎的文化研究的那一段，其实不见得会出现在风水里面。风水其实统计学。对，但统计当然你去选择数字跟那个，当然是因为会有一些文化的取舍而选择，例如说有没有鬼，或是有没有什么尊敬祖先之类的，那个当然是有一些文化的背景在。可是呢，我觉得整体他在解释那件事情上面，它是有一个像统计学的标准，而不是完全是透过我们后来文化研究不同路径去看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那么我的问题来了，就是比方说我们都知道。就是这个武夷山的各个山场，什么会讲究什么全肉啊，这个肉那个肉啊，那个骨啊什么的。
嗯。
然后像那个台湾讲究什么，你也说了，这个山林溪啊、阿里山啊，它有不同的特色。
嗯。
就是这一套话语里面有多少是风土，有多少是风水啊？就是我们，因为我们都知道，选金骏眉的时候，就是很多消费者他选了金骏眉，他觉得这个好彩头啊，有金啊，有骏啊。然后说不管是送礼还是怎么样，就是他会这个故事他也讲得很好，就说哎呀这个多么珍贵呀，多少万颗牙头然后才做出来那么一点点呀。那么我就感觉说这个事情到了可能像你们这种交叉的这里，他的这种不能说是，就是有点浪漫化，然后那块地方产出来的这个茶，然后为什么它就可以到那样的一个价格，然后给你产生那样一种气息。我可能问题还是说，这个在知识的生产的过程当中，这个有没有可能去探究一下里面的成分到底都是什么？
是商业啊，因为我刚开头不是就说吗，我有两个身份，一个是前线在做商业的身份嘛，另外一个地理学身份嘛。那商业身份上面我已经讲清楚，它就是商业啊，它就是建构才可以换钱，它就是一个文化价值建构。不管要变成像是洪振宇的文创，然后把文化当作商品来卖，或是呢你把这个风土的这个场域标注出来，例如说我们那时候两位应该看我的论文嘛，我就说松烟文创它是一个赋予文化产业使命的基地，然后它那个 field 的那个场域的那件事情被赋予了一个特殊的身份，所以进去的所有人都是文创。那我相信到了目前的这个证言的部分，也就是被赋予一个自然保育区的身份，那当然价格就上来了。那它还是商业建构，还是商业操作，所有事情都按照资本主义脉络在运转。所以我觉得对啊，我的路线就是讲清楚，它就是商业，没有商业不会出现这些东西。这话也是被商业建构出来的知识概念。
其实我觉得到了中国特外成的品牌化，正因为中国没有认证，中国没有像欧盟的那种认证标识，那我拿一个我自己，就像我在我的公众号卖茶，我要跟你说我这个是正盐肉桂的，我要跟你说我这个是马头盐的牛头盐，不是牛头，是吧？它其实就成了一个品牌，就是没有品牌的人物，有那么多武夷山，你想要什么肉的包装都有，那你信不信呢？你都知道那个是假的，你唯一可以信的就是品牌。比如说喝金骏眉，你就知道那有两家是肯定是正宗的， 梁俊德他家的，还有那个正山堂了，你就觉得那两个品牌，它是一个正宗的代表，因为没有官方的那种 GI 认证，所以你就只有认品牌，成了风土品牌化。
所以商业吧，合理吧。
就是我这边肯定一切都是在商业的这个脉络下，就是我是感觉说，因为他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呢，就是比方说洪振宇的他的这种操作，他去辅导说你作为一个乡长，你怎么样去鼓励你的这一块的农民，然后让他们去投资做文创，花钱去做包装，跟说。一个真的是大的品牌，像比如说，天然啊，或者说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品牌，他去做一个，我觉得还是很不一样哎。就是你一个在地的，跟一个说一个从上而下的，你大资本的操作还是很不一样。
你不觉得茶厂的品牌设计都超丑吗？爆丑，凡是大厂的包装都爆丑，然后做的小清新，包装好看的。全部是设计师出身的，我不懂茶，但是我懂设计。然后我横空出世，我就推出一款茶，我包装超级小清新，我卖的就是，小清新的买小。对，有很多其实很多品牌，它创始人设计师出身，比如我们都知道的某一个品牌，设计师去投资这一个拥有山场、拥有证言的一个茶厂，然后我来给你全面的做。做一个你的 IP，做你的品牌，因为真正大厂的那种包装真的很丑。
可是因为我自己的得到结论，因为毕竟我又回来了，我学术背景没有你们两个多，所以我在我所学的状况还加了很多所谓社会大学里面的运作。那的确，我以我的见解，当然是对话这件事情就是很商业的事情，我的角度是这样。可是呢，我相信你们两个在不管你们在看期刊，或是现在你现在面临的这个在大会里面大家在讨论地化或是呢风土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们一定会开始讲类似的东西。那他这一个切入点里面有没有跟我讲的一样，就是他们就认为这就是商业建构，还是呢他们其实把这件事情当做了别的方法去解释？我比较想要
我
好
觉
奇。
得学术界太多的都是把 TOR 当成商业结构了，所以我就觉得那个也成了一个 cliché 呢，在学术界都是说 making TOR，都是建构风土，
所
已
以
经没有什么新意了，已经陈
有
词
其
滥
他
调了。
的讨论，
我们可以再翻过去，再翻一下。
对啊，有其他讨论面向吗？因为我的确我看
我
后
就
来
是想要能不能有一个什么面向，那我就创新了，因为所有的学者都是说这是创造的。都是创造的传统，创造的风土，全部是因为商业利益。某一年开始，某一群人开始怎么样，某一个偶然的事件，学者都是这个，其实成了学者的套路了，也很无聊。
那会因为这样而开始，因为这我们又翻到下一个篇章里面，就会在讨论到，近年来很热门的野放 Wild Tea 类的野放荒野茶这件事情，总可以来谈了吧？虽然它也是商业结构，但是它对于环境这件事情是有要求的。
这个可以谈论这个事的人群的范围比较小，不是很多人都懂什么是野放野化。我一开始我也不太懂这个。
这件事情最近你有发现那个热度一直往上，
对。
然后大家来谈。那如果以所谓的野放这件事情，或是就是我就不动它，哦，不管你什么茶园管理什么东西，反正它本来是怎样就怎样，我只有做的时候按照我传统工序去做。哦，那以这样的状况下，有没有人从这个面向开始去切？我不知道葡萄酒那个路线或其他路线会不会类似的状况。那茶叶的确现在开始就知道，大家说因为我前面之前做了太多问题了。那如果是回到野放茶，因为你当然是那个山场或者是那个地方，你丢到那边，它长出来那味道就长那样嘛，我不控它嘛。然后我们就强调在地味道，有没有这个切入角度会未来会被拿出来谈，或者已经有人谈过了？
我不太清楚，就查的这
我
个野
觉得，
放。
对，我可能含义，我觉得就很清楚啊，就是我们如果去武夷山去桐木，就是所有的茶农茶商，他们跟我们说的话就是这一套，就是他们是如何已经了解了怎么样是最佳的一个 farming 的一个方式，然后他们既了解都市中产。 要什么，他们又手里有这个地，然后手里也有工人也有机器，就是他们作为一个中介人，这些在不管是他自己家里有地，还是说他的二代已经出去培训过啊什么的了，他们这群人，他们的这套话术，他们的整个的操作完全就是在用这个，就是在建构自己的 authenticity， 然后这个 authenticity 就会转换成他的一个商业价值、品牌价值，然后他的一个对外的一个信用。这个还是我刚才说的，就是说我自己的观察，因为我自己的观察就是有很多是可能是80、90后的创业者。这些80、90后可能是二代，有可能就是他因为认识一些大师，认识一些就是家里有产源的人，所以他做本来做一些小的代购，然后慢慢变成一个小的品牌，然后他去建构自己，比方说他在杭州，他在上海，他的小圈子里面的 authenticity， 然后他去证明说，哦，我就是知道哪一家然后是最好的，然后我帮你拿过来，甚至他最后他都可以投资去建一个厂，然后他自己弄一个他自己的一个在地，在武夷山当地的这么一个厂。在这么一个操作里面，我们就知道说这又是一个被研究者，我们本来以为做人类学我们是研究者，他们是被研究者，我们的被研究者他们的主动性非常强，他们非常现在非常知道这个 discourse 是怎么去运用，然后去为他们的 authenticity 去增加它的这个价值。所以就是我觉得还有另外一边，就是说就像洪振宇，我说洪振宇他的这个操作，我就会觉得跟大厂的这个直接砸钱的那种操作会很不一样。为什么？我会觉得说至少你把这个理念交给这个在地的农人之后啊，他可能有发挥他的这个主动性，发挥他的一个想象力，然后他的一个联想力，说他怎么样去嫁接资源，然后去用包装什么的。所以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是可以连起来去考虑，就是发挥个体，然后生产者，然后去告诉他们说他们身上的那个 power 是非常强大的。在这个之后其实就有点还是会回到从八九十年代开始，台湾就一直在发生的，就是中间商的利润被挤掉了，生产者的这个话语权越来越大了，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竞争关系里面，谁才是能代表茶文化的，谁才是能够就是说了算的，就是他们一直是在竞争中，这从来都不是一个新事儿。
我觉得
你先讲。
我是不是觉得其实所不管是茶还是酒，还有我觉得其实食品的这个正宗性，就是我们讲的正宗性，其实都是围绕这几个词，还就是大食风土技术。你看它的这个 branding， 要不我就是突出我的土瓦尔，我就是山清水秀，你看我的这个产于这个地方。要不其实在国外也是很多食品的包装上面，你就会看到有一个 chef 大帽子的，是吧？还有包括那些巧克力的广告，一个白帽子的那种大厨，就是那种是代表的是大食传统工艺。然后我觉得现在呢，就是我们因为已经进入现代了，你再去讲传统工艺好像不太现实了，我手工作坊给你弄出来的，现在就是还面临着就是一个新技术的问题。比如说分子料理。分子料理和大师其实就是一个，是吧？就有一个 tension 在里面。
还有海克斯科技跟添加物的部分，你没有跟上吗？
我跟上了，然后我看了我法国的那个我的两瓶海天酱油都有添加剂的。
哎 ，Summer 没有跟上潮流。
我有，我一直在
跟上。
就是这么说好了，就是做家长的都会非常关注标签。
Okay.好，那海克斯科技等一下来谈，因为这是我今天要准备的第三段。但是呢，我想刚刚因为毕竟最近大家都说我去上课，大家都说，哎，韩亚你怎么你就是听完你讲课，你老师洪博义对不对？到底是有多像？然后呢，我就想说，到底讲话内容到底像在哪里？后来我就想一想，这除了 结构主义的部分我会讲一些东西以外，另外一个面向，因为我那段就是我没有念的，所以那段一定是我跟我老师不像，那我也觉得这一部分可以给昆明姐去想一下是不是可以这样切，就是呢你把 ANT 放进去谈，就是呢 Latour 那一套拉进来，
我最近有一篇新文章就用了这个，
对，你把 Latour 拉进来来谈风土，你就看他们那一群人自己怎么打架、嗯、因为他就是一个 tension 的紧张关系，就是一种变化关系，然后你把那变化关系又扯到文化本身就是一直不断增长的，它不可能是一个定着在某一个地方的东西，它不是一个不动的东西，那文化一直在长大，那当然风土这件事情、哦、雕花这件事情很显然那个传统跟文化这件事情占的比重非常大，我相信不，它跟其他的词汇比起来的话，这件事情就会因为人而影响很多，那个人就跟文化影响很多，那因为这样子它一直在变化，切入的角度也是变化，那它本来就是一个、变动的行动者网络关系，那你从那边去切，然后到时候看他们那群人怎么吵架的过程里面，反而就是另外一个答案，这就是我知道吧 Latour 的切法，就是可以得到另外一个不
是，但是我觉得 Latour 也有点太万能公式，我觉得他有点太万
能公
式、
啊、但是你
人人都可以 Latour，
你把万能公式丢出来以后，大家在因为用万能公式吵架的过程里面，就会理出一个神秘的答案。
因为我觉得 Tawa 已经够复杂了，所以我不想用 Latour 那么万能公式。我最近写的是一个很简单的，非常简单的，因为是别人约稿，我都觉得这个东西太简单了，没有办法，我只有用 Latour 的让它变得复杂一点。
那用下去真的是很可怕，那会一直复杂化，然后延续很多。那只是我给一个建议，但的确那个会变得很复杂，
很复杂，因为图二真的是很复杂。
但是也就是因为这样才解释文化，我觉得行得通，因为它是在不同时间节点下的答案不同。那你用以前，你也不可能会回到说，我风土就定着在以前的那一个庄园的味道，它就不动。因为文化在变化，
对对对，变化的风土，
现在的文化对于风土的理解，或对于那块地的风土的理解，答案是不能精细细
腻、哦、还有一个对风土真的有影响力的，也是一个 hot topic， 但是我的准备不够，绝对 hot topic， 全球都在讨论，全球变暖，
限制出来吗？
全球变暖 global climate change，
OK， 那、哦、
波尔多都要失去他的风土王者之位了，
对，
会慢慢的往英国往挪威、
这个、
跑到你们加拿大了、
这个的确是气候变迁这一个 climate 的事情，的确是一个后来在谈风土很致命的一个、嗯、因为真的在变化，因为这几年我也发现很多风土的味道根本不一样，像是我们常见的红茶可能夏天是代表性的，夏茶之王是红茶，现在有时候你喝秋天的反而才是比较好喝的，所以就很奇怪，这个已经开始变化了，这是一个蛮影响到的点，我觉得这也是个很好切的点，若是你若真的接下来谈的话，我真的觉得你把 climate 拉进来谈，
这是个热点，大家都在讨论，
对、
就是特别是全球的葡萄酒的
这
种
连
火
也会，这点我都觉得很好奇，接下来怎么去讨论这个路径。好，再来呢，我接做个节点了，就是再来下一个是我最后今天想讨论的，也时间差不多，最后时间讨论，我相信各位应该刚刚就讲的这个海克斯科技的问题，就是食品添加物的问题。然后呢，因为刚刚又讲了，所有味道它的话会变成一个风土滋味的创造，是一个 testing 的滋味创造。若是这件事情，海克斯科技的这种化学添加，哎，不能叫化工，化工不好，食品添加比较安全。
添加剂，
食品添加剂也是一种技术的时候，哇！那这个东西有的搞，就比如说伯爵茶是不是一种，哎，对，它是一个文化脉络，它又是一个添加，然后呢，它是不是属于某一个英国的一种做法的技术，它是技术啊，对不对？所以说接下来我们在面临的状况不跟以前一样，我最近很在乎的一个很有趣的点是，当食品工业，就是食品化学工业添加物的这一些出来，它去影响了技术这两个字的时候，接下来我们对于味觉跟风味或者是 testing 的这个滋味建构上面，会不会又有一次大的革新？因为以前是我们可能闭着眼睛假装自己不知道，可是现在技术越来越好，甚至咖啡液已经开始被影响了，有些咖啡 你会发现某些咖啡豆不管是谁烘，烘出来味道一模一样，怎么可能？你浅烘焙、中烘焙出来的风味是一样的草莓味，那一定是加前面多做了一些什么东西啊，不然怎么可以这样？那茶一定也会受到这样的问题影响，而且那些精油或添加物又有所谓低温、中温、高温会产生层次，那是不是很仿真的？仿真到你喝不出来的时候，那这个东西会变成某个在地艺术？哇，那这个很大的。接下来这个风土的问题会不会都被这段给搞掉了？所以我最近很担心的是这个点。哦，那这个也是投出来给两位，哦，因为我在市场上面看到这件事情了。所以说除了 climate 这件事情影响大，另外一个就是食品工业的技术的提升会成为技术的那一环影响到的话。对，这是我最近的心得分享。
我会觉得说，像珍珠奶茶，它的一个发展脉络就是一直在一骑绝尘在往前奔啊，一直是在机械化呀，添加各种香料啊、香精啊什么。这个白桃乌龙会火成这个样子，什么白桃乌龙冰淇淋，什么白桃乌龙什么汽水饮料，什么白桃乌龙饼干，
嗯，
会做成这个样子。出圈出成这个样子，那么其实就是市场早就已经在回馈说，你有哪些工业化的东西是年轻人买单，然后你就可以不断的去复制了，变成一个狂欢节，然后你把这个东西就可以大规模的去就是，然后我们也都可能还因为在做珍珠奶茶各个品牌的顾问嘛，大陆的这个各个品牌之间抄来抄去，我们也都是就是早有所闻吧，就是你出一个草莓味的什么，我出一个什么草莓味的另外一个什么东西，就是换汤不换药。那么我自己是觉得说，这个战场跟风土的战场它不会分开，就是他们这个战场回到最后就有点像波尔多，为什么它可以享受这个土壤红利这么多年，就是因为这张牌真的很好用。那么这些大的新茶饮的品牌，然后珍珠奶茶的品牌，它好拼来拼去，它做高端的这个饮品的时候，做研发的时候有哪些卖点？我自己观察的话，我会发现他们卖的比较好的还是会说，哎呀，这个是东方文化里面的什么什么东西，哎，这个是中国传统功夫茶里面的什么什么东西，就这一趴我不会觉得是矛盾的，就是我觉得他们是一起的，就是从他们研发者然后他们就是一线的这些来看的话，就是他们在寻求灵感的时候，就是文化传统历史一直都是他们去寻找说自己品牌再贴一个高一点的标签这样的一个宝库。
那个昆明姐，你在看他们在讨论的时候，有没有像我刚刚讲到那一个问题，就是例如说不管是像酒要过桶，它已经处理过，它是你把它当做技术也好，那咖啡现在甚至也说咖啡过桶啊，然后呢甚至茶也说茶浸桶啊，那这已经多了一些奇怪的东西出来了，那包含的添加这些有的没的，它搞不好如果真的技术的话，它变成某个地方区域的技术的一环的话，那我是不是也把它认为是风土了呢？
这个就是你说的做风土，我觉得这个在酒当中有很多做风土的方式。
所以这件事情已经不是天然的这件事情了吧？你说以前就是发酵已经
是，而且它会做的比你想要的还要厉害。
那
对你想要桶味我就给你加桶味，你想要皮革味我给你。
对，我觉得这个接下来就很可怕。那接下来这个东西在目前学术界大家有意识到这件事情发生了吗？还是
当然肯定意识到，但是我觉得这个其实这个就回到了我们讲的打假的问题，就这是还是要那个认证它其实就不管你认证是很管产地原材料和工艺的，你讲的这些我们讲的这些掺假它都是不符合传统工艺的，就涉及到一个打假的问题。
可是，
但是我觉得
不是没有打假这个概念，就是像台湾也知道，最近后来又开始什么有境外茶开做类似像打假的动作。可是，若是本来就没有真跟没有假这件事情存在，风土的 概念里面又回到它的是技术，那技术可能延伸于当地的一个文化的情况下，那我像刚刚讲的白桃乌龙，然后呢它就硬做，然后变成好像类似日本系列的白，跟白桃乌龙有一些扯上边，白桃乌龙还来自于日本，然后佛手柑的伯爵茶来自于英国，那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在地文化的展现呢、啊。那你说他
错？我觉得那个，我觉得我们首先是把添加物，因为不是所有都叫添加物，只是说增香的一些物质，比如说增香的，如果你是肉眼看得到的，比如说你用茉莉花香去熏那个绿茶，你看得到茉莉花香，那个是自然的，那个是自然的香，完全没有问题。
嗯，
我觉得另外一些是。就是说我们说的化学物质看不到的你肉眼看不到，
问题现在开始分不出来了
对，就是还是又回到那个认证还有标签，比如说我觉得就是这最近这个酱油的事情我出来了以后，我觉得那个企业没有那么糟糕，至少人家加了什么他给你标在上面的、
嗯、
最坏的是那种加了不标，
嗯，
他已经给你写在了上面了，你自己选择吧，我要喝零添，我要买零添加的多一点钱的那就买吧，我觉得没有那么糟糕，而且大家是天然的，其实我觉得有很多的是想象的成分，就像风土会让我们梅多克然后圣艾米龙，你听到这个名字哇非常好的红酒，哇哇圣艾米龙的红酒，哇帕玛龙的红酒，一听到这个名字就自然联想，而我们一听到食品添加剂这五个字不是禁止的，它是国家允许的，食品是可以添加剂的，只不过
它被污名化了，
对，大家一听到就自动的，特别是那种我看到我朋友圈有那种当宝妈的，哇就很愤怒怎么怎么，但是我觉得所以我其实我之前也不是很清楚，但是我去查一下，我觉得食品添加剂是被允许的，它没有说用比如说三聚氰胺那种违禁的东西，我用了允许的东西，我还放在我的标签上了。
嗯，所以食品添加剂这件事情未来被纳入风土的概念，
那倒不会，
应该不会，因为它根深蒂固的被污名化，被媒体大规模的洗脑了，大家都已经把它觉得它
对，就是会回到我们的那个，我们喝茶，我们生态自然 bio 有机。你一系列的联想，就你的硕士论文讲的，你自然而然就会想到，哇，这个是好茶，怎么怎么，然后一说到添加剂混合什么添的什么，那就是非自然的，就是自然和人工的两种，它被贴上了人工那种 artificial 的标签，它天然就会失去它的很多，就是大家不买账。
嗯，
对，我这个问题我跟我的另外一个做那个生物人类学的一个朋友聊过，然后我就问他关于比方说茶树是吧，这个我们大规模的用扦插工艺也好什么工艺也好，这个算不算 GMO 呢，这个他在他们整个体系里面应该怎么算呢，然后我就被上了一课，就是说就是这个流行文化里面的这种对于现代食品工业的不理解不了解污名化抵触，尤其是被一些宗教团体啊或者是一些社会运动比较典型的，比方说那个 slow food movement， 就是意大利在70年代的时候很左翼的这么一个运动，它其实它的诉求是要去把美国的麦当劳赶出去啊，
就它是 against the fast food， 所以它 slow food，
对啊，所以它的这个里面它没有在考虑你消费者什么东西，但是它这个 slow food 最后变成一个大学，变成一个很大型的一个全球的一个 movement，
对对，
台湾也很多，然后像各种佛教的机构啊什么都会跟他们去合作做这些就是各种推广啊讲座啊这样的活动，一遍一遍的洗脑之后，那么公众就会觉得哦，自然的好的，然后什么不好的，但就是我觉得这个事情可能在就是我们还是要考虑到一个人去接受信息接受知识，然后去考虑说啊，什么对我是好的，什么是不是对我家人是好的，在这样的一个链条里面，我觉得这已经不是一个纯粹靠市场机制能够让他去调控，因为市场 可以变得非常邪恶呀，是不是？就是他可以要怎么邪恶怎么邪恶啊，瓷器不赚钱吗？这个瓷器的这个污名化的事情也不是我一个人听了一点点。那么我觉得在这个情况下，我觉得我们还是可能做文化人类学，做这种地理人文的这种研究的人，我觉得还是要回到像洪老师、洪博义老师跟于顺德老师他们那种脉络里面去。就是我们已经知道了，你这个白桃乌龙它不可能用真的桃子的好吗？没有可能的好吗？那个桃子不可能跟你那样去熏的好吗？
真的桃子没有那么香。
对啊，你从日本一筐一筐的买来的这个伴手礼，你买的都是化学香精添加进去的好吗？那个香精已经做得非常高级了，对你的身体不谈剂量，光谈毒性，那就耍流氓好吗？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觉得我们这种研究者，我们能做的就是可能就是要去把那些很有毒的东西想办法去扩清一下吧。我们可能还是得做科普的工作吧。就因为有毒的东西在这个市场的一个情况下，其实他们也可能就是已经进入那个有毒的 vicious 的那个循环之后，那个体系之后，那么你在那个体系里面，你就要接受这套知识。那么这个知识怎么样去竞争？我们怎么样用一个至少在我们知道的一个情况下是更正确的，是吧？你这个添加剂，这个国家允许的这个量的这个允许范围之内，它对你身体是没有损害的。你怎么样？
武侠小说当中的以毒攻毒，所以中国人的抵抗力更强。
都是铁胃。那我们时间差不多了，那就看两位有没有要最后结尾的部分，或最后 echo 的部分。
我没有了。
没有了。Summer。没有了，那
没有没有。
我最后回应一下，就是最近我就是在做一些很繁复的操作，包含刚刚这些食品添加的一些疑虑，那就变成是哪一些茶是有添加的，哪一些茶是没添加的，哪些咖啡有做事情的，哪些咖啡是没做事情的，开始给别人大家喝，喝完以后他们再去掌握说，哦，哪些才是可能没有加过味道的东西，哪些是加过味道的，然后再去喝的过程中去分别它啊，人的嘴巴又特别的不一样啊，就是由奢入俭难。他们去比较过天然的东西跟加味的东西的时候，他还是会去选天然的东西的。所以其实也不要那么悲观，虽然说现在技术那么强，但是呢，我觉得有比较有伤害啊，这就是我最近的一个心得。那有比较完伤害以后，再回来再谈风土，他们还是有可能喝到那个天然环境的味道。虽然天然环境可能又是在建构的一个过程，但是呢，我还是会希望他还是掌握到本身某一个自然环境元素的物的本质，而不是完全都是人的那个面向。好，这是我大概我今天的结尾。好，那我们时间差不多了，那我们就各位听众朋友，如果很兴趣的话，可以点小铃铛，或者是呢关注我们，或是呢给我们一个建议，然后我们就下次再见了。I'll catch you next time。好，我是你们的奶茶传人，又是涂公子韩毅，拜拜。好，
拜拜，
拜拜，
拜拜。